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是我没有想到的超过我所想求的，在这里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点见证不敢说是讲道，就是分享一点，就是我怎么样信耶稣请原谅，我想看一看有多少位基督徒信耶稣，请举一举手好，谢谢大家，还是比较少数那么我自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请问你们是不是中国大陆来的？大部分都是我是很早了，我到温哥华差不多40年我在没有出没有到温哥华以前，我是在香港，我是1948年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我才接触基督教，我是1968年到加拿大，可以说在香港有20年的时间呢，接触基督教，很多人向我传福音，但是呢，我这思想里头是绝对的无神论，绝对的不相信人家跟我传福音，拿一个单张给我看，我一看，基督教的，我不信这个，马上当着人家面就摔在地上了。我相信你们还没有我那么激烈因为我的背景，从10几岁在北京，我就是地下党，48年还没有解放你可以知道我的这个根基是绝对的无神论。在那个年代参加这个共产党的分分钟都有危险，随时抓到就枪毙了，那是国民党的时代，不像现在现在你入了党可以做大官发大财，那个年头没有钱拿，而且分分钟有性命之忧。为什么你要去参加信堂呢？现在自己回想起来可以，也许说是年幼无知，也许是呢，我们有一种错觉年轻人应该做为国家人民做点事我们都觉得国民党腐败，共产党是很好的将来他成功了以后一定跟现在不一样了贪污了舞弊这些事没有了，所以我们愿意相信他。现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很有钱，但是那种贪污舞弊各样的不好的事情并不比以前少。原因在哪里呢？我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我明白了，因为我们都是人，人就是罪人不管你是多有学问，不管你是多有道德，不管你是修桥补路行善多好，我敢大胆地说你就是罪人。也许有人不喜欢听反对，可是呢圣经里所讲的罪人不是讲表面的罪行，我们人所讲的罪是行动犯了罪了这个人抓到监狱里头去了，他当然是罪人很久以前我有机会到监狱里面传福音， 很容易，因为什么？你不需要讲你是罪人，也你们也没人反对说我不是罪人。那假如不是罪人，到这干什么呀？啊，很容易，他们很容易接受福音。可是呢，我们没有犯过法，我们是循规蹈矩，哎呀呀，我都很好，我正在做很多的好事，为什么你说我是罪人呢？啊，在神的眼中，这个罪的定义跟我们人间的罪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比如我去偷人家钱或者抢了银行，没有抓住我，我就没有罪，没人知道，我就是没有罪啊，我也很高兴了。自然抓到了，有了证据了，哦，才是有罪。这是我们人的一种对罪的，但是神不是那样，神不看人的外貌，看人的内心，你心里有没有罪的思想啊？在这里我不敢问大家这个问题。在圣经上有一段啊，约翰福音讲的有一段啊，主耶稣呢遇见了这么回事，有一个人抓到一个行淫的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啊，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他们带在耶稣面前问耶稣啊，说老师，你看这事怎么办呢？这个人犯了这个罪，你说要不要用石头打死他呀？那这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问题啊，你很难说。你说应该打死他，按照律法说这个人犯罪了，应该打死他。可是呢，你在这口中呢讲爱啊，怎么样爱人，你就是鼓励人杀人呢、啊？对你所讲的道冲突了，说你不需要，说这个人没关系，放他吧，那你违背摩西的律法了，也是一个错误。那就是两难之间的啊。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他有神的智慧，很简单，他说你们这些人谁没有罪，你第一个拿石头打他啊。我相信耶稣很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结果这些人一个个的从老到少，一个个的就走了。圣经这么说啊，从老到少啊，为什么他不说从少到老啊？我有时候想，大概年纪越大呢，犯的罪越多啊。我在这里，因为我在这里讲啊，请大家原谅我，可能我是年纪最大的。从老到少，没有一个人没犯过罪。这个罪的问题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愿意不愿意啊，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这个世上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因为在神的眼中，罪不是单看你的罪行，是看你的动机，你的心里头有没有犯罪的动机。其实这个是很科学的，当你在要杀人之前，心里先有仇恨，先决定仇恨。所以耶稣说，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他，你先有了一个动机在心里想了，我恨这个人，第二步你的行动就杀人。所以啊，你的行动没有做出来，你还没有行动，但是你心里就有了，这个就是罪。有人说我没有啊，杀人放火，我这很规矩的样子都很好啊，怎么说我是罪人呢？你没有做那些事，道理非常的简单，你没有胆量去做啊。 就是有贼心没有贼胆，有一年发生在张文国华，结果来这很久了啊，三十多年以前，在多伦多这个城市警察罢工了，有那么半天，不是一天，警察罢工，没有警察了，这个城市啊就乱了，就乱了。哎呀，很多人到这个百货公司去拿人家的东西，什么人呢？都是在这个最繁华的啊办公室最多的地方，百货公司的地方最近的地方，什么人？都是那些平常啊，哎呀，斯斯文文，西装笔挺，女生都穿着高跟鞋的，这些人到百货公司去拿人东西，他们很内行，哪样值钱拿哪样，不是那个没知识的、没文化的人去拿人的东西。可见我们人是有一个犯罪的性格，我们不做犯罪的事，因为有法律、有道德啊，有各样的社会的因素，你不敢去做。所以我佩服那强盗啊，到银行去抢钱了，他比你有胆量。其实你也想，最好不劳而获拿你钱走了，你不敢那么做呀。他有胆子，他有胆量去做，不怕作奸就作奸。实在是比我们这个不去做的人呢、啊，那个品格还高尚了啊！为什么我们隐藏？我们人把罪都藏起来，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神说得很清楚，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神的话，都犯了罪啊！假如有人心里也就说，哎，我没有犯罪啊，但是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世人都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呢？头一样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啊。圣经创世纪讲得清楚，亚当啊，神做亚当的时候，神说按照我们的形象做的，这个形象的不是长相有鼻子有眼，不是那么简单，神的性格，神的爱，神的公义，一切我们人都有了，按照他的形象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神的性格。可是后来亚当的人的祖先犯罪，就很多就没有了，失去了啊！感谢神，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了，犯了罪了，生活在痛苦之中啊！刚才弟兄们念的那节圣经，我再重复一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灭亡的啊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按照神的律法，每一个罪人都应该灭亡。所谓灭亡就是沉沦，说句俗话就是下地狱啊，不是现在，将来你死了以后下地狱。神怜悯人呢，他做了人，都是他属于他的人，他的儿女，他不愿意我们下地狱受那个痛苦，怎么办呢？因为神是公义，有罪就要罚，你犯了罪就应该下地狱。神是公义，绝对不可以像我们人间的啊法官啊，人间的这个这个权柄啊，就说啊这个人不错呀，马马虎虎算了吧，小事儿。神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有罪为无罪，罪就要罚， 但是神又不愿意他所做的人，他可爱的儿女们受罚沉沦下地狱，怎么办？神是爱，神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爱，这两个是矛盾了。按照神的爱，他不愿意要人受罚啊，安安乐乐的，不愿意让他的孩子都下到地狱去受苦。可是按照公义的来说呢，一定要受罚，因为我们是罪人。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啊！神是爱，他自己到世上来，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就是个神，道是看不见的，摸不着，是灵，就是神自己成为一个肉的身体，接着玛利亚的身体生下来了，有血有肉，跟我们人一样，有了一个人的身体，但是呢他是人，这位就是耶稣救主，他本来是天上的神，到地上来有了人身体。为什么要有一个人身体呢？他来就是要死的啊，要钉在十字架上。假如他是神，钉在十字架上不痛不痒没有问题，不能替人俗人的罪代替人的罪，所以他一定有身体，有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啊。当年有的人控告耶稣啊，但是犹太人没有权柄啊，把耶稣定死罪。那个时候他们受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啊，有一个总督，罗马的总督住在这个巴勒斯坦啊，叫比拉多啊，所以犹太人把耶稣抓住就送到比拉多那去，让比拉多定耶稣的死罪。那比拉多问他说，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呢？他们说不出来，那只是打上大草，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后来他们就说了，说这个人呢、啊、他自称为神，他是个人，他说他是神。这个比拉多说，我们罗马的法律没有这一条，没有这个死罪，说某某人说我是神，这个人就要定死罪，我们的法律没有，没有这个，那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是不是？我们是讲法律的。结果比拉多把耶稣叫在一边，叫在房间里，单独的问耶稣，说他们控告你，说你是自称为神呢、啊，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你到底是不是？这个不能开玩笑的，你不能拿你的生命开玩笑的。你说我不是，我马上就放你了，没事。耶稣很肯定地说，我是，我从天上来到地下，我的目的就是要死的啊。原来我耶稣他的目的就是死来了，到这儿来死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目的是想死的，是不是？那死只是无可奈何才死，他没有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死。耶稣他是要死，为什么他要死？他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身体，取了血肉之体，像我们一样，目的就是要替我们的罪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信耶稣是很简单，你不用花钱，你也不用学习，也不需要念多大的书，有什么学问不需要，你只要信。信什么？信耶稣的死是替我赎罪， 赎了我的罪。信耶稣就这么简单，你不用费什么力气，你相信在2000多年前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无辜的，他是没罪的，死了，自愿的死了，是替我死，我不用管别人，因为我是有罪的，他替我死，这就叫信耶稣。所以信耶稣并不困难啊，那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子。我刚刚说我在香港住20年，很多很多的人向我传福音，我一听这个罪，我就不高兴，反感，兴趣不要跟我讲，我是好人，我从来没有犯过法，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也想做好事，你为什么说我是罪人？我反对啊，不许人家讲下去。我很高兴您各位还很安静的坐在这听我啊，假如换当年的我的话，一讲这些话我马上站起来就走了，不要听你这个，我是好人，为什么我是罪人？感谢神，我经过20多年的时间都不信，来到温哥华3个月我就信了啊。那个时候呢，我的环境变了，所以说世上啊有两种人最难信耶稣啊。第一种就是好人，道德高尚，就是做好事，这样的人很难信耶稣。第二种呢，就是有钱的人，我样样都有，我要耶稣干什么？信耶稣干什么？那都是没钱的人啊，求耶稣给我点钱，信耶稣。这两种人是最难信耶稣的啊。所以我在香港虽然不是发什么财，但是呢他可以生活还可以过得去，自己做点小生意，哎呀我都有了，我要耶稣干什么？信耶稣干什么？没有好处。甚至有人说信耶稣，信耶稣天上掉馅饼吗？没有，他给你的好处比那馅饼值钱啊。我们常常的把这个物质享受，你说啊，信耶稣啊，我现在找不着工作了，唯信耶稣就给我工作吗？我现在没钱，唯信耶稣就给我钱了吗？我们所求的非常非常的有限，非常非常的有限，那是在神来说不算的什么。有一次犹太人他们大家也是纷纷议论啊，希望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求这个求那个，耶稣讲一句话，他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会加给你。什么东西？就是物质的东西，你所要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给你，算不了什么，神是很丰富的啊。这些圣经记得马太福音6章33节啊，我希望大家还没信耶稣的时候记一句这句话，因为我还没信耶稣以前，我天天就是想了，信耶稣给我什么好处呢？我信了以后我就有钱了吗？我总是这样想啊啊。那个时候很困难，还不像你们现在，我们新移民来的是没有钱的，3个月找不着工作，也没有什么现在的什么失业保险的，这个保险没有的，没有钱就是没钱了。我试过一次，口袋就剩下4块钱啊。那个时候呢，我刚刚信耶稣不到一年，已经信耶稣了，很热心啊。每个礼拜六晚上呢，我们有团契聚会，我就开了一个大汽车，因为这个大汽车呢 越大，这个旧的就越便宜。现在我相信也是这样，因为也是费油啊，所以你买旧车买这个大的就便宜。那我就买个大汽车，这个东西可是费油啊。好，我那天剩了4块钱，那个礼拜六的晚上我要负责接9个人的坐我这个车到教会，忽然这个车发现没有油了，怎么办？4块钱当然可以去买4块钱的油，虽然也不多，但是车可以凑合着，可以走了。可到明天早上没钱买菜的，那时候我还有一个老的母亲跟着我，她不知道我的这个经济状况，我不能让她知道。那到第二天吃饭的时候，竟是白饭没菜了，你怎么解释呢？啊，说菜市今天罢工啊，都关门啊，你行的。那我就考虑了，这4块钱怎么弄？好在我那时候啊，已经信主了，还不到1年，所以当人呢遇到困难，走投无路了，我们就寻找神了。啊，平常啊，欢欢喜喜，我不缺乏，不大愿意找神，虽然信了耶稣。那一天我也不想怎么办呢？实在没有办法，想不出来。啊，我今天要是把这4块钱加个油，没事儿啊，接了人去教会。但明天早上呢，吃白饭了，没菜了，那怎么办呢？这4块钱怎么弄法啊？我假如你们遇到这个情况怎么样啊？当然你们这个经济跟我那时候不一样。啊，我没办法了，我的头一次啊祷告，信了耶稣很久，我就不会祷告。那天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跪下祷告，我说主啊，现在这4块钱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弄怎么花，求你指示我怎么弄。我这难处我告诉你，今天我买了油，明天就没有菜，我留着明天买菜，今天就没钱买油啊，就这4块钱怎么办？跪着祷告啊，很奇妙啊。祷告祷告呢，就思想里头有一节圣经出来了，就是我刚才念的那节圣经，大家记住了吗？马太福音6章33节，他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我会加给你。那时候我也这个灵很浅的，什么叫做神国神的义呢？反正教会嘛，就是跟神有关系了，是不是？那我就先加油了，去教会了。这一切东西就是明天你吃饭买菜，这些东西我会给你的，很轻松，是吧？那我就毫不犹豫就把这4块钱加油了，开着大车。那汽油站那个小孩一看，哎呀，您那么大车，怎么加4块钱的油啊？反正不用管，4块就4块，表示我头上还有钱的意思。所以那天加了油，车的弟兄姊妹去了教会去，啊，很高兴，很热闹，很高兴，啊，很圆满。最后把他们送到家里，我也回到家里，也就差不多了，10点多，快11点了，很累了，躺着就睡着了，就睡了。啊，我把这事忘了，口袋一分钱也没有，事儿给忘了。哎，感谢神，我忘了，神没有忘了，啊，神没有忘了，睡到半夜12点了。没有人叫门，这是什么时候？半夜我就睡一觉，怎么半夜12点钟来找我还叫门呢？来一开门，是个朋友，他给我送了40块钱，啊，我花了4块钱，他给送着。为什么给我送40块钱呢？我前面有一段故事，这位啊， 好朋友是香港来的，我在香港就认识，他很有钱，那时候在港币啊最少有100万。可是这个人呢很喜欢赌钱啊，结果他这个钱都输了，100万都输光了啊。到了温哥华，是他这个亲戚帮他办的移民到温哥华，但是啊很穷，没钱，那跟我这一样，大家穷朋友，谁就很谈得来了。但是呢怎么办呢？他住在一个他这个亲戚帮他啊，生活呀、啊、没问题，但是没有零花钱，就让我写信去香港追这个赌债。赌债一般的来说是很渺茫的，赌钱赢了钱输了钱就是很渺茫的，让我写信去香港去追这个债啊，一封啊写，都是石沉大海毫无结果。哎，忽然间就后来有了一封信，回信一寄寄了给他1000块钱，哎呀，他欢喜的不得了啊，欢喜不得了。所以呢那一天呢就送了40块钱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送40块钱啊，刚好就是我奉献了和花了4块钱，神给我40块钱。那为什么12点多半夜来找我呢？你明天再给我不就可以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但是有一个工作，明天早上啊去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一天可以赚100块钱，那个年代100块钱是很多的了啊，够你一个差不多一个月的生活费的。但是呢要早上去，所以他说我现在我得早点，明天早上6点钟我开车来接你到唐人街。什么工作呢？我现在工作你们都没做过，拍电影儿。你们俩也拍个电影儿。拍电影还是外国电影啊，不是中国电影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华纳公司在温哥华拍电影，就在北温的山上拍一个这个戏剧的情景啊，这个背景啊是唐人街，这个布景啊木头房子啊搭好了，一个村子这样，但是需要人呢、啊、因为唐人街也需要有人嘛，说你不能空空荡荡的，就把我们这些人请了去了，说不好听话，这叫活动的布景，也不如你说话一边菜的。6点钟，在这个民街唐人街那里有个大巴车来，就载着我们啊，就过了海，到了北温这个山上去啊，很多人，有100多华人，但是多数是台山人，因为台山人他们都很熟啊，这种好机会是吧？我们是没这个机会，可是我那个好朋友的他是台山人，所以就把我也拉进去了，拍电影了。拍什么？怎么拍呢？拍起来很简单，因为他那个布景里头是一个唐人街，很多的木头房子，需要很多中国人，随便你做什么。啊，给你化化妆，换换衣服，怎么化妆呢？一个外国老太太手拿着个盘子，这个盘子是什么呀？这个灰呀，像我们烧过那个灰呀，那一盘子灰，拿着个粉布，这人排着队过来一个在脸，啪啪两个，一个啪啪，每人在这个脸上涂一个黑灰。那边放了一大堆啊旧衣服，各式各样的，他俩找来那个中国式各式各样的旧衣服，他洗得很干净，你自己找一件穿上好了，哪一件合适你穿上，服装化妆都有了，在这个布景里头没事儿，100多中国人呢， 啊，这就是我们的聊天啊，没事。到了下午才开始啊，说拍电影，拍吧，怎么拍呢？随便你在哪儿，因为它是一个村子，有很多木屋，你在街上走也好，你在屋里待着也好，随便在哪儿，因为你不是主配角，你是个布景。那是这个是个是个牛仔片，那个人拿着枪哐哐哐打的。我这朋友很聪明，他说咱不要到街上去，咱到这个是木头房子，有窗户，俩人趴着窗户看人家拍电影。拍着拍着，他忽然按我这个头，哇，就给我看小呀！我说干什么呢？我说你没看见那摄影机转过来了？咱俩人都在拍上啊。照着电影里就这麻烦了，让你亲戚朋友一看，哟，这两个人在这儿啊，一个拍手，就拍了那部电影。到下午收工了，一个人100块。哎，所以我那一天呢，就这么样，还有好吃好喝，一天赚100块钱，那100块钱很多的，差不多等一个月的房租了。神给我140块，我是花了10块钱。所以神说先求他的国，这一切我会加给你啊，特别是我对于这个初来到文化，或者现在你们的经济条件可能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很多人啊带几万到这里来了啊，那就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没有钱移民到这儿，啊，不用担心，先求神的国。你信耶稣，耶稣会看过你。这种物质的需要，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有限，算不得什么。神的国是非常丰富的，他要你给你什么呢？那就是让你的生命得救，得到福音，那是最重要的，不是物质的东西。那我们这里聚会有饭吃，我们在这个参军班里边也有饭吃。有的人呢，他吃了饭就走了，啊，快开饭他才来了。吃完饭就走，他不参加你的聚会，因为那个校园很大，就有一次校园啊，很方便，他就走了。就有一个人总是这样的，他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凑合，我就跟他聊一聊。我说呢，你怎么上一次你怎么吃完饭就走了？他真是不好意思，哎，我那天家里有事儿，要紧的事儿。其实我看着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吃饭来了，吃完饭就走了。啊，我说呀，你知道吗？这顿饭算得上，那是很普通的。我们在外边买呀，就是，可能你家里那个伙食比这还好，这算得上。要紧的你是在这儿听到啊，学习啊，这是最宝贵的。那个东西吃得慢算得上，你不要。把这个主要的重要的事看清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语啊，说你如入宝山是空手而归，你到了那个宝山呢，都是宝贝在里头，还没走到了，地上放着空盒子，哎呦，上面镶着很漂亮的一个盒儿，哎呦，你就拾起来，你说这个好东西啊，这是宝贝，就回家了。你没有进到里边那个宝山里头去，就拿这个盒子就走了。你觉得这个很宝贵，其实这是装宝贵的盒子。啊，所以我们的人就是看得很近，哎呀，就是这东西不错呀，这是宝贝，其实那差远了，那不是真正的宝贝呀。你不过拿着空盒子走了，真正的你没有得到这好处。所以我们到这里来学习听道听福音学圣经， 那是真正的宝贝。吃饭吃算得什么？那不算什么啊，留饭给饭无所谓，主要的是在这里听这个道理。这个是关乎你一生的。说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我自己以前也问过人这个问题，现在也有人问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哎，那么大我们这有基督徒信的，假如有人问你啊，你老叫我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你怎么答啊？信耶稣我就发财了，信耶稣我就有了钱了，甚至有人说我身体不好，一信耶稣我就健康了。这都不是重要，都不是重要，是你的灵魂得救，灵魂得救。也许有人说啊，将来是上天堂下地狱，那死了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了。你说了半天我怎么知道了啊？那好处是将来的事儿，是不是？咱们现在不上天堂啊，现在我说让你上天堂谁也不愿意去，那死了以后才确实。那现在呢，实在信耶稣跟一般的宗教唯心论是不一样。我们中国大陆出来的都讲唯心论，信则有，不信则无。因为这个神看不见摸不着，神在哪儿呢？是不是？我信啊，就有了；我不信就没有，就是十足的唯心论。我们不是，信则有，不信还是有。这是我们信耶稣的，耶稣神是实实在在的，他是存在的。你说我看不见摸不着，也许有人说你让我看见我就信了嘛，你让我看见我就信了，我看不见我怎么信？错了，你要看见那就不是神，那就跟你一样有一个物质的身体，那就跟我们一样了，那不是神啊，神是个灵，是看不见啊。这个佛教还没有搞通这一点，所以他做大佛大的很，他比我们的人大很多，你觉得很伟大，这是不是神比我们大？错了，他不论怎么大，它还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神是灵，是没有限制的。假如神有一个身体，地球是神做的，宇宙是神做的，那个身体是多大呀？不可能的。所以它是个灵，是没有物质的身体。凡是有物质的，这都是人做的假的神，不是真的神。那有人说看不见呢，世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看不见的，你信吗？我们这人的眼睛很有限啊，也许觉得啊很远，我拿望远镜才看见，不算这个，就在眼前。我们这屋有电灯，你知道这里头有电吗？谁看见过电呢？谁看见过电？电是看不见的，你怎么知道有电呢？我灯着了就有电，我电门一关我就说没电了，你没看见那个电，但是那个灯灭了我就说它没电，灯着了我就说它有电，你不是看见电，是看见那个灯。我们信的神是怎么样知道有神呢？就看到这些塑神的人啊，某某人没信耶稣是那样，信了耶稣以后他变了，就好像灯是啪亮了，以前是黑的，现在啪着了，我知道有电，这个人改变了。 就说明是有神的，那就这么简单。每一个人真正信耶稣以后，他是根本的要改变他的心灵改变。譬如说你有忧虑的事情，你信了耶稣以后啊，忽然间畅快了，那个问题没有解决还在那儿，但是你心里不一样了啊，你不忧虑，你也不害怕了，整个人变了。你本来没这个能力，哎，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圣经里这个例子很多，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出来传道，彼得是个打鱼的，我相信他的学问也很有限，是一个渔夫啊。后来他出来传道了，哦，他是第一个主的门徒，一讲到有3000人接受主。古代讲起，从这个说啊，以色列的历史怎么着，怎么怎么样，这篇道讲的是非常非常好。他哪来的这学问呢？啊，哪来这种能力？讲完这篇道，是3000人都愿信耶稣啊！到今天我还没见着有传道人有这个本事。彼得有圣灵在里边，好像这个灯是灯亮了，有电在里边，是圣灵在里面作用。所以一个毫无学问没有知识胆子很小的一个人，突然变得胆量很大啊，在这个公堂上侃侃而谈啊，讲历史讲的，这些个能力哪里来的？是神给他，圣灵给他，证明有神在他的身上做工。这是非常明显，这种例子在今天那是随处都有，随处。拿我自己来说，我以前呢最怕跟人讲话，假如有3个人我在教会里，有4个人开会，我就说不出话来了，这脸红了，紧张的，甚至这个腿啊都哆嗦，紧张的不得了啊。哎，后来就不一样了，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就把我变了。我现在不要说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在面前，我还是毫无反应，也没有脸红，也没有说不出话来，很自然的。这是哪里来的？不是我学习来的，这是神给我的，圣灵在你心里做的，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啊。所以我有时候讲到讲完了，有人说哎呀你今天讲得很好啊，我说千万不要说，不是我在讲，我不过是个出口，是个 loudspeaker， 哈哈，本身我不发声音的，是神的灵借着我的嘴说出话来，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信耶稣了之后，你整个的改变，神的灵在你的心里头了，你现在你跟没信以前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这个电灯似的，通了电了，不一样了，整个人改变。我亲眼见过，在这个我们在这个 UBC 那里查明白，有一个中国来的一个教授，岭南大学的教授，60多岁，他跟我说，他说是18岁就入党了，啊，所以他在这个岭南大学的不单是一个教授，他可能还有一些政治的工作，老党员。探亲，在 UBC 交换学者来了6个月，他就在查经班信耶稣了，就在这6个月之内他就信了，3个多月他就信了。啊，信了之后，他自己出来讲见证，一边讲一边流眼泪啊！你像一个60多岁的人，啊，平常说话都很 斯文的啊，那天他就只不过流眼泪，一边讲一边流眼泪，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圣灵感动他，他变了，他不一样了啊！你想，一个十七岁入党的人，而且现在得到有权力，得到党的栽培，有很高的地位，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信耶稣呢？哎，他信的整个人变了，他要带很多的书。有一位弟兄啊，可能有人知道的啊，司徒弟兄，他有很多的书送给人们。这个人回国呢，带了三十多本素灵的书带回去，在那个年代呢是不许带的，还没有开放啊，回国是不许带的，经过海关给你扣留了。但是他呢身份不同，他说我可以带，我的行李是不需要检查的。他带了三十几本素灵的书带回广东，带回去整个一个180度的转弯，就在那一下子一信，就在那一秒钟之内，整个的人变了。所以这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信耶稣不是一个唯心论，不是一个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们在座当中可能还有的人也还没有信耶稣，也许你也还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我相信今天听过我这个话，你不会再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所说的好处那是一种物质，非常非常渺小，在神的眼中非常非常的渺小的东西，算而胜的东西。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包括你在世上的物质的名誉，你的地位，一切都会给你，你只要需要他会给你。也许你有时候追求一生一世你都没满意，都没有追求到，信耶稣以后他会给你。但是话也说不了，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就不想再追求那些东西了，那东西算不了什么，我们追求更高的东西啊，不一样了。你的人生观会改变，你的价值观也变了啊。我问很多的年轻人到加拿大来啊，上学了是吧？好，我们到外国上学，上学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工作怎么样呢？我可以赚多点钱，高的薪水啊，我又可以成家立业，我也可以买房子买汽车，都有了，还怎么样呢？没有了啊。下一步说不好听的话，有吃有喝有住，样样都有了，无所求了嘛，是不是？但是人始终他不满足啊，人这个欲望始终是填不满的，你永远追不过来啊。我们那刚刚的来加拿大，没有车的，在这里没有车很不方便，还是先放放，羡慕人家有车，就买个老爷车吧。我第一次买一个车是90块钱，可想而知这个车已经是老旧的不得了了。我自己会修，所以常常走到半路上抛锚了，把它弄住，哎，又可以走了。后来就羡慕，哎呀，换一个好一点的车吧。哎，后来换了好一点的车，再不然又不满足了，哎，换个新车吧。新车也换了，后来人家开的是名牌，我这个是很普通的，又想了。这人的这个欲望永远不能满足的，你知道吗？永远追求不完的。人的心里头有一个空虚的地方，不能用物质的东西填满，不能用物质填满。每个人有一个欲望空虚，永远填不满。据说美国最有钱的人，这 这个人叫做什么什么大王啊，石油大王什么的，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那个几十年前的全世界最有钱，他过60岁生日，记者访问他，就说洛克菲勒先生啊，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啊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你所要的都有了，你什么也不缺了，样样都有了，你现在还想要什么吗？啊，就我们都有一个好奇啊，一样都有了，你还要什么？你心里还想什么呢？哦，他说很简单呢、啊，我还有，有什么？他希望我的钱再多一点。怎么叫多一点？多多少？永远要多一点。就是永远填不满你的欲望，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了，人生是有限的，你追求的物质是无限的。我们中国的老子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生也有涯，而实业无涯，以有涯助无涯，待你啊，可能也其实不大懂啊，对对不对？我简单的解释啊，他说这人生呢是有限啊，你所追求的东西是无限的，你以有限的追求这个无限的，那是很危险。那中国的老子很有哲学思想啊，他已经想的。这个问题是，他今天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因为我们人生是有限的，所以有的人呢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努力一辈子追了，头发也白了，到最后还是不满意，啊，但思想没有了，神不是让你永远活下去，啊，永远活下去，你永远还是追，永远追不满。假如你抱着这种心态到你离开世界的那个时候，你心还是不满足，还是不行，还是没有达到心里头，好像缺少什么东西，可怜呐、啊，可怜。老子说你有限追求无限，那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信耶稣的时候已经45岁，在以前我在香港自己觉得了不起，因为我们受了无神论教育啊，毛主席说是双手创造世界，我两只手行了，什么都不需要，我可以创造世界，这是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思想。是后来我就是打拼啊，做这个做那做那了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啊。可是我那年移民到温哥华的，现在说来可能也是神把我带到温哥华的。我假如不离开香港的话，我还没有机会信耶稣。神把我的环境给改变了，到了温哥华的。你过去那些什么都没有了，啊，朋友的关系也没有了，钱钱的样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安静下来一想，45岁了，你还有45年吗？不过那个时候没想到活到80几岁啊，这是一般的人60岁就觉得很老了。我想已经过了一半了，啊，你所得的是什么？赚的钱。花钱赚钱花钱赚钱花钱。我在香港时候有一个习惯，别的坏习惯都没有，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喝酒，喝这个烈酒啊，白兰地、威士忌，不喝啤酒，喝烈酒，喝得很厉害。这一瓶啊，上午半瓶是下午半瓶，一天这一瓶就喝光了，啊，这么厉害！不喝酒不能吃饭， 啊，我移民到了温哥华，还带了酒来，啊，天天喝酒，不喝酒不能吃饭。可是当我信耶稣那天，回到家里头，吃完饭，哎，我今天什么事儿忘了一件事儿，不能没喝酒啊，奇怪呀、啊。啊，我平常是不喝酒不能吃饭的，可那天吃完饭没喝酒，把酒瓶子拿出来倒了茶杯喝，一喝不好喝了，又苦又辣，哎呀，这酒不好喝呀，为什么我以前那么喜欢它呢？我知道酒没有变，我变了，信了耶稣啊，不单是你的思想变，你的身体也会改变，不好喝了，啊，不好喝了，自己都奇怪，为什么你天天说天天非要喝酒不行，不喝酒就不能吃饭，但现在你为什么没有胃口，不好喝了？我承认，我相信，信了耶稣会改变你的一切，不但这样改变。那个时候呢，到了外国，唐人街中国人很少，都是老华侨，我们跟他也谈不来，啊，也很闷，就是想中国，可以说是想家。那个时候没那么多的中国人，那唐人街有一个小电影院，这个小电影院啊，破破旧旧的，很便宜，几毛钱，就是演这个。那个广东几十年前那个老片子都发了黄了，没人看的那种旧片子啊，我听着去看这个电影，其实我并不是真的看这个电影，就是有一点感觉，有一点中国味道啊，那些人说中国话是吧，那些中国人就思想想家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安慰，花几毛钱坐那儿，其实我这个可能那故事我也看了或者见了点，就是觉得有这么一点安慰。可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也不去看这个电影了，我已经满足了，神填满了我的心了。再看那个，哎，这胡闹的有什么意思？完全改变，完全改变了，不去看这些东西了。那种空虚，心灵的空虚，那种寂寞都没有了，神填满了心，解决了一切问题。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我们有没有人像我这种情况啊？不过相信很多人从中国来的呢，跟我的背景都差不多，都是无神论的背景。赶快接受耶稣，不要问什么，也不要说信耶稣什么好处，这种问题是非常非常的肤浅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你问我信耶稣什么好处，我在这里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可以说你天天有好处，一起来就有好处，因为神的灵在你的心里头，带领你前面的路，拦阻你不犯罪，帮助你的解决困难，安慰你的心，你不再有忧虑，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失望绝望，这些东西通通没有了，因为神在你的心里。所以信耶稣的好处是说不尽的。我们在那儿唱诗歌，一直让你信耶稣的，我相信有的人反应，你一直让我信耶稣有好处啊，一定有人问这个问题了啊，我有好处我才信呢、啊、一直让我信半天，我也不知道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今天我就把一部分一小部分好处告诉大家，我相信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发现更多更多好处，比我所今天所讲的还要多。为什么？因为 我们不再是罪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头掌管一切，不是你了。很简单的例子，说什么宗教都叫人行善，是吧？特别佛教做好事行善啊，捐钱是吧？这都是好事。我们人都有这个啊恻隐之心呢，恻隐之心是人皆有之，都有。但是那个有个限度，其实人的良心也是神给我们的，但是那个良心是很有限的，超过了它就没有作用了。我们俗话常说，某某人做事昧良心，昧着良心啊，就是超过来的，他没作用了。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是神在你里边，这个力量不是良心的力量，远远的超过这个良心的力量。你可以做你不想做的，你可以行善超过你的能力啊，你可以啊反对任何的罪过引诱这些东西，因为这不是你自己的力量，是神的力量在里头给你一种力量啊，你的人生是大大的改变，完全不一样，给那个心里的非常的平安啊。基督徒最讲的是平安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一见面讲一句话啊，平安吗？是这样。他们中人见面讲什么？讲什么？现在你们可以讲啊，你们好，你好，你们好，你们这一听啊。我小的时候，我们中人一见面吃饭了吗？因为那个年代大家吃饭都是个大问题啊，一见面啊，吃饭吃饭好像解决了问题啊。现在咱们中国不一样了啊，就是说啊，你很好吧，这还不错。有的人见面就讲平安，事实上这个平安呢比这个物质的丰富更重要，人家心里的心平气和，这是很重要。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讲到最后基督徒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两件，不是物质的东西。真正的喜乐和真正的平安，你说我也喜乐，我也能高兴，但是这个喜乐不一样啊。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笑话啊，说是有一个这个戏园子有一个滑稽的演员，是吧？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啊。那个人表演的非常好，哎呀，大家哈哈笑，净说笑话啊。哎，这个散了场了，这个一出门就碰上他了。哎呀，你刚才讲的真好啊！啊，我现在很开心呢。其实那个人说，我心里一点都不喜乐，不过在那是表演而已，我真正的心里不是很欢喜。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虚伪的在外表。真正的喜乐，什么叫真正喜乐？在你最不喜乐的环境仍然喜乐，那个环境让你不可能快乐，不可能让你喜乐，你仍然喜乐，就是真正的喜乐。平安也是这样子啊，你真正的平安在最不可最危险的时候你觉得平安，就是真正的平安啊。我见过，以前就见过有一幅画啊，画这个平安，这幅画是怎么样的？是一个瀑布啊，这个旁边一个小树枝儿，一个小树，那个树上一个小鸟啊，那个很细，这个树枝啊摇摇晃晃，旁边就是这个瀑布啊吹起来，它那个小鸟站在那个树枝上，很悠悠自得的样子。最危险的环境，它完全不觉得危险， 当然就是一个比喻了，那是小鸟跟我们人不一样，是吧？就再危险它飞走了可以，咱们人可是不是。你在这个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你不可能啊不担心的，不担忧啊，是不是？神给你那个思想，还可以讲吗？是不是太多了？大家听着累不累？这听着烦，举手啊！真的可以拦住我，我再讲个故事。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很多的地方，啊，几乎半个中国都让他占领了。你们年轻人没有听过啊？有那么一个小的城市，啊，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的城市，最后忽然就是说这个日本兵来了，对着我们这个城市来了，大概只有20里路就到了。那个地方是靠一个火车的铁路线，哎呀，就听着人听了都害怕了，大家都逃命了，赶快跑吧，都上了火车了啊，上了火车，火车就开走了嘛。有一家是信耶稣的人，他说我们祷告看看神怎么样子带领我们。很多的邻居啊叫他们，哎呀都走了，怎么你们还不走啊，多危险啊，日本就快到了。他说我们祷告，只有这一家人不走，全家人跪下祷告，祷告完了心里非常平安，说决定我们不走。哎呦，好心的邻居来骂着，你们这班人真是，哎呀，信耶稣信的迷了。你听过这话吗？就是信耶稣信的迷了，还不走，这么危险，人都走了，就剩这家人不走。哎，他们就安安静静的睡觉了，睡到半夜12点，哎呀，街上忽然很吵闹，有人，哎呦，是不是日本人来了？结果窗户上那边一看，不是，是那些逃走的那些人又回来了，日本人没来，虽然离着他这20里，但是忽然他变了方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没到这个地方来。可是这些逃走的人呢，就上了火车了，就跑了。天上的飞机看见了，哦，这有火车开出去，可能是有军队的人，就扔两个炸弹，好，把这火车炸坏了。有好几个人受伤，好像也死了几个人。车动不了，这些人又回来了，到了半夜，这半人又回来了。但是这一家依靠神的人没有遇到危险，所以在最危险的环境之下，他们还是有平安。为什么？依靠神。基督徒没有别的本事，就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你说好像就行吗？行，因为我们求的这个神是创造天地万物，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也依靠他呀。没错没错，我们人跟他比起来太渺小了。我们常常有一种习惯，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难处，我先打电话问几个好朋友，哎，我现在怎么样，你有什么办法啊？打电话给这亲戚某某人呢，他不问神。其实这是那些人也无非是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他给你的意见并不一定都有用，都靠得住。但是我们祷告求的神是最好的，最靠得住的。这一点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既然我们信主了，我们凡事依靠他，凡事依靠他，听神的带领，不管环境如何，不平安的环境他可以给我们环境， 不喜乐的班就可以给我们喜乐，因为他是神啊，这一点我们不要忘了，他是神，他不是人，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在这结束了啊，我们做个祷告。哎呀，我的天父，今天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学习的听你话语的机会，我们感谢，愿你的灵在众弟兄姊妹当中运行。我们特别将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交托在你手中，今天就请你感动他们，让他们认识主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愿意信靠你，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主啊，求你的灵做工，不要放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神，我们大家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也是有神美好的旨意，也不是一个平常的时间。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你这样的爱我们，就求主的使用这段时间，我们散会有交通有谈话，都要主你自己的灵亲自带领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请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